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鞭打。那时比拉多命人把耶稣带去鞭打了，然后兵士们用荆棘编了个刺冠放在他头上，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来到他跟前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并给他耳光。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向他们说：“看，我给你们领出他来，为叫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于是耶稣带着刺冠披着紫红袍出来了，比拉多就对他们说：“看这个人。”司祭长和差役们一看见耶稣就喊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把他带去钉在十字架上吧，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犹太人答复他说：“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应该死，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比拉多命人鞭打耶稣与马窦福音及马尔谷福音的记载一致，巴拉巴自从场景中消失再没有提到。士兵们给耶稣披戴上模仿皇家的一件紫红袍，假装致敬，戏称他为犹太人的君王，却不自知地向真正的君王跪拜呢。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是在见过黑洛德安提帕之后才被紫袍加身的。当比拉多宣布看这人时，天主子耶稣的人性显露无遗。从外表来看，比拉多及其他人看不出这人有什么天主性，但若望圣使清楚地指认，耶稣就是化成肉身的圣言。比拉多三次宣称他查不出耶稣的罪状，跟路加福音所写的一样，这使得犹太人看起来更加有罪。若望圣使煞费苦心地把责任转移到他们身上。比拉多被描述成一个优柔寡断、犹疑不决的悲剧性人物，是环境的受害者。在早期科普特教会中，比拉多甚至还曾被册封为圣人。我们从犹太史学家斐洛与若瑟夫的著作中得知，比拉多事实上是一个贪污腐败、冷酷无情的人。他以铁腕统治，杀人不眨眼。犹太人说耶稣必得处死，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违反了法律。这暗指亵渎的惩罚是出自列维记的规定，后世拉比传承也都延续使用。耶稣宣称和天主的父子关系代表了若望福音的核心，也使耶稣数次几乎被石头砸死。你到底是哪里的？比拉多听了这话越发害怕，遂又进了总督府，对耶稣说：“你到底是哪里的？”耶稣却没有回答他，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对我也不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在十字架上吗？”耶稣答说：“若不是由上赐给你，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为此，把我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从此，比拉多设法要释放耶稣，犹太人却喊说：“你如果释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因为凡自称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但当比拉多听到耶稣应该被处死的供述时，他害怕了，因为天主子在希腊罗马文化的世界中可有许多不同的意思，包括了神或神人的思想。比拉多可不想触犯这些大威大能的神奇，他赶紧回到总督府问耶稣：“你到底是哪里的？”大概想知道他的来历，到底是人还是出于天主。本福音书的读者当然知道耶稣的来历，因为整部福音的论点就在于此。耶稣拒绝回答，因为比拉多已经由耶稣那里得到了天主的启示，却拒绝接受真理。比拉多不耐烦地提醒耶稣，他的生死完全掌握在他手中，因此耶稣最好回答他的问题。但耶稣说，他 他属事的权柄是虚幻的，因为他只能做天主所许可的。入害喜者在入望福音3:27也说过类似的话，人不能领受什么，除非有天上的赏赐，反映出贯穿整部福音的先定理论。入望福音有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天主的掌握之中的倾向。耶稣说了含糊的批评，把我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但没有指明是谁。传统上这是指犹达斯，但盖法和当权的犹太人的可能性也很大。谁的朋友？比拉多一听这话，就把耶稣领出来，到了一个名叫石铺地，希伯来语叫加巴达的地方，坐在审判座位上。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约莫第六时辰，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君王。他们就喊叫说，除掉，除掉，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司祭长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比拉多越是想释放耶稣，群众越发鼓噪，威胁说他要是这样做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因为凡是自称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这是权势的语言，罗马人听得懂，也了解他的严重性。凯撒的朋友是罗马皇帝赐的一个荣誉头衔，代表特殊的宠信，如果失掉这个地位，那一定是凯撒的敌人了，大大不妙。耶稣也称他的门徒为朋友，但比拉多却选择世上的君王做他的朋友，宁愿享受世上的权力和荣华富贵，害怕失去这一切特权和安定的可能性，逼得他无路可走。当比拉多坐上审判座位，以嘲弄的姿态向大家介绍犹太人的君王，群众喊叫着要把耶稣钉死，选择了他们要的国。这是逾越节的预备日，清楚地强调耶稣扮演的角色是天主的羔羊。当比拉多表示怀疑地问，当真要把耶稣钉死吗？大司祭回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这真是骇人听闻的话，暗示他们宁愿要世界上一邦的君王，而不要由天主派遣来的君王。这可以被解释为他们断然地拒绝了天主的国。虽然在撒母耳记上里，以色列子民向撒母耳先知要求上主给他们立一位君王治理他们，如同异邦各国一样，天主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抛弃你，而是抛弃我做他们的君王。不过大司祭明目张胆地这样公开弃绝他们的天主和传统，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希伯来语叫哥尔哥达，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同他一起另有两个人，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写了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写的是纳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这牌子有许多犹太人念了，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离城很近，字是用希伯来、罗马和希腊文写的。于是犹太人的司祭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君王。比拉多答复说，我写了，就写了。兵士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拿了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人一份，又拿了长衣，因那长衣是无缝的，由上到下浑然织成，所以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掷头看是谁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拈阄。士兵果然这样做了，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雷娜。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 你的儿子。”然后又对大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起，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此后，耶稣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的话，遂说：“我渴。”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耶稣一尝了那醋，便说：“完成了。”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若望圣史记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段，其神学笔法一览无遗。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但在若望的笔下，耶稣自己背负着十字架，意味着他掌握自己的命运。基勒乃人西满根本没出现，和对观福音记述的一样，在耶稣左右各有一人同时被钉，但没说他们是土匪或强盗，他们也没有辱骂耶稣。十字架上端牌子上的字用三种语言写成，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其用意是传达一种普世性的观念。天主借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启示了全人类，因为他从地上被高举时，要吸引众人来归向他。可是大司祭气坏了，激烈的抗议，不能说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那只不过是他自封的头衔罢了。但比拉多立场坚定，他顽强不移地说：“我写了，就写了。”这一点也显出他对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动摇及不能改变的心意。虽然比拉多一再被描绘成模棱两可的给耶稣定了罪，但这里看来他在这件事上是有决定权的。士兵们掷骰子决定谁得到耶稣的长衣，应验了圣咏上的话：“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拈阄。”若望圣史告诉读者，那件长衣没有缝，也许示意那是大司祭的袍子。按照若瑟夫的记述，大司祭的袍子的确是无缝的。那么，耶稣就是一位大司祭，是天主和人类的中介。这和若望圣史的神学主张一致，耶稣跟天父是合一的，耶稣祈祷他的门徒们也是合一团结的，因此无缝的长衣也可以象征门徒团体，这是初期教父们所喜爱的诠释。对观福音只提到一些妇女站在远处观看，但在若望福音的记述中有耶稣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与其他几个妇女站在十字架脚下。在若望福音中，从耶稣公开宣讲事工的开始和结束，始终没提耶稣母亲的名字。耶稣所爱的门徒在受难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号称是本福音书的见证人。他出现在十字架脚下，强调了他和耶稣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且在耶稣临终时，他仍然忠心耿耿。事实上，他被描绘为门徒的典范，他的身份令人迷惑。圣经学者甚至无法确定他是否为十二宗徒之一。临死的耶稣把母亲托付给这位他所爱的门徒，要他们彼此视为母子。耶稣身后留下的门徒团体，耶稣的母亲，他所爱的门徒和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结合在这个新的信徒团体家庭中。一直到最后，耶稣始终是完全清醒，掌握全局的。他说：“我渴。”是为应验圣咏的金句。海绵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枝干上，送到他的口边。以色列子民在逾越节前准备一只羊，宰杀做逾越节羔羊。他们用牛膝草来蘸盆中的血，把盆中的血涂在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这是上主所定的法规。以色列子民在宗教仪式中用牛膝草撒逾越节羔羊的血，以象征与上主所立盟约的礼仪。若望圣史记载的耶稣受难时用了旧约建立逾越节的法律中必用的牛膝草这个字，来表达新的救赎及新的盟约就要产生了。喝了醋之后，耶稣宣称完成了，表示他成就了所有天主父派遣他来做的事，他的任务完成了。 耶稣真是爱他们到底。然后他低下头，交出了神。意思是圣神随着他的死亡被遣送到世上来了。就像若望福音7:39及14:16-17所许诺的。另几本福音书里所描写的一些情景，如被天主舍弃的呼号，正午时遍地昏暗，圣殿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耶稣断气时的大喊，百夫长的断言耶稣真是天主子，若望福音里完全没有记述，差别非常明显。耶稣肋绑被刺，犹太人因那日子是预备日，免得安息日内，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就来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士兵遂前来，把第一个人的，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可是即日来到耶稣跟前，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兵士用枪刺透了他的肋旁，立刻流出了血和水。那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证，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并且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为叫你们也相信。这些事发生正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不可将他的骨头打断。经上另有一句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按照若望圣史耶稣受难史的编辑特色，耶稣的死亡发生在预备日那天，这是在安息日和逾越节开始之前。那一年逾越节正好也是安息日，因此是特别庄严的大节日，暴露在外的尸体是严重的亵渎，因此犹太人请求比拉多授权给予致命一击，就是将犯人的腿打断并引起窒息而死，这样就可以把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都被打断了腿，但因耶稣已死，所以没有必要再打断。一个士兵用枪刺透了耶稣的肋膀，立刻流出了血和水。这是应验经上的话，逾越节祭餐宰杀的羔羊，骨头是不可折断的。若望圣史描绘的耶稣正是一副放大的逾越节羔羊图像。刺穿肋膀是撒迦利亚先知书以末世文学方式论及墨西亚时代的天主救援。这事件是若望福音所独有的，具有多层意义。基督宗教传统认为，这是把圣神和属神的生命赐给教会。血与水向来和感恩圣事及圣喜圣事相关联。若望福音19:35做见证的人，大概就是那位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见证三件事，在十字架上真的是耶稣，他真的是人，他真的死了。这对我们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时很多人否定这三点，甚至今天走进任何书店的宗教部门都有这种论点的书。有些人否认耶稣真的是人，他只不过看起来有个身体。也有人否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说死的其实是别人。若望则坚持耶稣是成了血肉的圣言，也为血和水作证。埋葬耶稣这些事以后，阿里马特亚人若瑟，他因怕犹太人，暗中做了耶稣的门徒，来求比拉多为领取耶稣的遗体，比拉多允许了，于是他来把耶稣的遗体领去了。那以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可德摩也来了，带着墨药及沉香调和的香料，约有100斤。他们取下了耶稣的遗体，照犹太人埋藏的习俗，用链布和香料把它裹好。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在那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坟墓又近，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四部福音书中都提到阿里马特亚人若瑟，但若望福音加记了他暗中做了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而不敢公开。在若望圣史眼里，这是无比的缺失。不仅如此，这记述里接着出现尼科德摩。 他在若望福音三章二节时出现，是夜晚来到耶稣前，会面的结果并不理想。若望福音七章五十至五十二节记载，他在其他法利赛人面前踌躇地支持耶稣，说了几句公道话。若望圣使坚持坦然公开地表白相信耶稣是必要的，不允许骑墙派。现在这两人公开果敢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明确完全的信仰。若瑟来求比拉多取了耶稣的身体，尼科德摩带来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调和的香料。他们按照犹太习俗，把耶稣的身体用链布和香料裹起来。其他福音书中记述的是把耶稣的身体匆匆忙忙地安葬在墓穴内。一周的第一天早上，妇女才去坟墓那里为他的身体涂抹香料。而在若望福音里记述的却是一个有准备从容的埋葬。在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没有用过的新坟墓，耶稣就安葬在那里。